我们先来祷告。Avinu Malkeinu，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带我们走了一年的道路，今天来学习妥拉的最后，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一年所听的，主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进出你的话语常常都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更打开我们的心，注视着你。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谢赫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龙，我也要说祝棚节快乐，我们感谢神。今天呢，这一轮的妥拉，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生命记33章跟34章。虽然犹太人传统上呢，他们是在祝棚节之后第九天妥拉节才会读生命记33章跟34章，但是呢，我们决定就在今天，我们学习生命记的最后。那下个礼拜呢，又要开始一个新的一轮妥拉的学习。尽管我们每一年都在学习，好像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每一次读过的经文、读过的段落、读过的妥拉，神都继续向我们开启另外一个层面的，他要我们认识的、我们知道的那个深意里面去。我们每次都要祷告，愿神带着我们更进入那个妥拉的深处。相信呢，借着这些学习神的话、活的话，我们要进入更上一层的高度，我们的视角将要更加的扩展，我们要看见以往没有看见的那些隐藏的珍宝，而且不仅要看见，更是要豁然开朗，明白了。我相信我们渐渐会明白雅各，大家最喜欢的雅各书中所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也知道，对有一些人来说呢，学习妥拉好像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有时还会感到好像难产的那个痛苦，做不到的痛苦。可是呢，我也见证到那些不放弃，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听，一遍又一遍的读，钻研下去的那些人，终于也踏上了一个台阶，智慧之门渐渐的向他开启了。那我们中间呢，或许也有一些人才刚刚听到什么叫做回归妥拉这样的信息，那我相信一开始总是有一些冲撞，在这些冲撞当中呢，或许你害怕自己是否已经背离了主流教会长期以来教导的信仰，甚至可能认为自己背弃了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竟然回到了妥拉的捆绑当中，你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他说呢，我为你祷告，盼望真理的灵亲自向你启示，对你说话，教导你，不是借着人的话，乃是从神的话，然后分赐给你分辨的灵。也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挑几节经文来看他怎么说。也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6节，他说，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一切呢，都在摩西说了又说，说了又说的那一句话：遵守我的道，遵守神的道，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们，妥拉从来不是重担，只有在神的话语上，再加上这个数不清的传统枷锁，那个才是重担。带我们进入妥拉，明白妥拉，真的只有一个心之隔。你相信，你用心去听，用祷告往前走，我相信你可以分辨，你也可以知道，妥拉是与神立约的百姓、信徒生活方式的准则，也应该是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生活的意义和快乐的泉源，妥拉。所以妥拉并不是高不可及的教义理论，好像只有那些读过神学院的、训练有素的人、专家才能够明白，不是的，乃是每个信徒透过学习妥拉神的话、神的教导、训诲指示，就能够活出实用的妥拉来。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说牧师的话真的很难懂，我慢慢的说，但是需要你们回去仔细的再思考，然后要去行，要去做。没有快速面啊，没有快速简餐。耶稣要总结这件事呢，当有人问他的时候，妥拉当中的诫命哪个是最大的呢？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我们来看，耶稣要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其实就是妥拉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我们今天把耶稣的话都听进去，而且也知道这两条诫命真的都是出于妥拉、利未记、生命记，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喜爱。你爱耶稣啊，你就一定会变得更加喜爱妥拉的话，并且更愿意把妥拉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而且我相信耶稣啊真的会这样鼓励我们过妥拉的生活，并且教导遵守妥拉的原则。你知道吗？耶稣啊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也以妥拉教导他的门徒，新约的四福音，他的门徒所写的四福音都可以做见证的。而且马太福音28章，耶稣啊复活之后，他对他的门徒交代了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他说使他们做我的门徒。怎么做门徒？就是把他的话教导那些愿意跟随的人。我们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就是神奇妙作为的见证。我们正是末日万事复兴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回归妥拉，回应拥抱神的话，让妥拉成为我们的敬拜生活中心，我们的喜乐，这是神为他的子民所定义的良善和公义的生活方式。所以借着妥拉，我们一定会学会如何辨别，丢弃那些不属于神的。当你有神的话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一进来，你里面立刻会有一个反应，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你信不信我的话试试看，真的没有什么比使信徒学习并且进入妥拉更美的事了。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生命记33章 和三十四章。那题目呢？所祝的福，谁祝的福？摩西的祝福。生命记第33章讲到摩西的祝福，他和32章摩西之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两篇信息之间，那真的是有相当鲜明的对比。摩西之歌是一首写下来将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的歌。31章20节，神说，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很惊人的一个字，就必，一定会发生的事。21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好可怕，在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的面前，有什么能够躲藏的呢？这首诗歌摩西之歌充满着咒诅与警告预言的话。如果以色列走上拜偶像、偶像崇拜、背叛神的道路，几乎是可见的、不可避免的，在未来一定会发生的悲剧。那么这些呢，将为以色列带来黑暗的后果。感谢主，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咒诅不是神话语的据点，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祝福才是。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头的，不要打消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回头像浪子的父亲一样，父神一定会张开双臂将你拥抱，拥抱入怀。生命记末了摩西的祝福，这个祝福里面我们也看见其实是预言，预言了未来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他们的未来是充满了丰盛的命定，敬虔、繁荣、幸福、有希望。33章整个框架就是对以色列众支派的预言。摩西所带出来的，在这一章里，摩西所带出来的，其实是令人鼓舞的和乐观的信息。他才对百姓说了这一篇歌，摩西之歌的话，然后接下来让你看见这是充满希望啊。以色列百姓啊，你们是有路可走的。摩西相信，所以他才会说出这些祝福的话。而我们好像呢，终于看见了摩西的另一面，因为40年之久，他几乎是天天都会面对着这一些顽梗抵挡神的百姓，抵挡神的教导，他所领导的这些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他摩西常常这么的说他们呢。40年，他领受了妥拉，将妥拉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这些顽梗的人真是需要妥拉。我们看见摩西常常又是责备，可是呢，又是不厌其烦的，毫不放弃的指示他们，听啊听啊听啊，你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啊！这不是与你无关的，这是你的生命。所以过去40年，摩西好像一直扮演着以色列百姓的父母一样，特别是一位看起来是一位很严厉的父亲的角色。可是来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甚至于是最后几个小时，在这最后的时刻呢，摩西好像忽然间变成了一位慈祥和蔼的祖父了。他也充满爱、鼓励、希望和怜悯的眼睛，不舍得望着这些他所深爱的以色列百姓，说出了祝福的话来。 神人摩西。33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我们在这个第一节经文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给摩西的一个头衔，神人摩西。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所谓神人呢，其实是先知的另一个称呼。摩西是神的仆人，40年之久，他担任了以色列的中保，还有他一个很独特的领袖的职分。而他现在呢，他的时代已经将近尾声了，应该是打开摩西另一个很独特的位分，就是他先知的职分的时刻。摩西所说的话往往都是具有先知性的预言，他是一个先知，他确实是一位先知，他是属神的仆人，他是神人摩西。摩西的祝福就像雅各呢临终之前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一样，摩西的祝福有些呢类似长子的祝福，有些呢是给他们对未来美好的展望的祝福，有些是按着各支派的特质或是性格给的祝福，有些是他为了这些支派向耶和华神祈求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超自然的保证和保护的祝福。当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摩西所讲的这些祝福，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他是先知，我们刚刚说了，神一定让他看见了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未来会遇见的，未来会成为的。但是呢，我发现摩西的祝福，他定义只讲正面的，这是我们需要放在心上学习的。因为他知道这些百姓一进入迦南地之后，他说你们会全然败坏，但是我感谢神，在他的祝福里面他没有一句负面的话，没有一句咒诅的话，那是充满了希望，真心的祝福，并且这些祝福在最后最后，我们指的是最末世的时候一定会应验的，摩西将它宣告出来。一开始摩西宣告这些祝福之前呢，他把他眼睛转向了那最配得一切颂赞的他的神耶和华神，他将荣耀归于这位无与伦比的神，他创造了以色列，并且成为他们的神和他们的救赎主。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妥拉。每次圣经翻成律法的地方，原文希伯来原文都是妥拉。他疼爱百姓，众圣徒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妥拉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原文是他在耶稣伦中为王。他在这里开始说耶和华神从应许之地以南的西乃旷野而来。这位翻译者 以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呢，他用了过去式。但是事实上，事实上却是今日昨日直到永远的神。他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未来完成式，继续进行式，继续进行式。你如何去明白呢？你想想看，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永恒在他里面。尽管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过去，但是我是觉得，哎，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没有一件神所行的所做的可以受时间人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何等美妙，真的非常非常美妙，我巴不得你们能够明白。在这里谈到西乃，西乃半岛的西乃山，以东地的西尔那个地区山，巴兰，巴兰旷野，巴兰山脉，事实上是不确定地点在哪里。接下来一句说，神从万万圣者中来临， Rebo Kadesh。 那这个字出现在死海古卷还有74译本，就是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第一个译本。 Rebo 意思是无数的，众多的，或是一万，一万代表很多。所以这句话被翻译成无数的圣者，有的学者认为这个不是指地方，乃是指无数的圣者，让我们马上想到一些天使的画面。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不是指天使，万万圣者在神的国度里面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一步一步的带出来，引领他们，然后赐给他们烈火的妥拉。哇，在这里用这一句话，烈火的妥拉，那是神的。谁是烈火？神是烈火，神的妥拉。我希望你们学习这么久了，能够知道一句话，能够知道这一个真理，妥拉是神的，神的话是属神的，一点一画都是他的。请你把它摆在对的位置上。他把妥拉赐给以色列百姓，你知道这个是以色列永恒的产业，永恒的产业。箴言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或一指教，放在心上。什么是指教？指教是光，妥拉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妥拉是灯，妥拉是光，妥拉是生命之道。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犹太智者指出，以色列的灵魂好像是一个器皿，妥拉的光能够借着他们以色列的灵魂照耀出来。所以说，一个世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遵守妥拉的话，遵行神的道的话，那么妥拉的光就会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光照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背离了神，那么妥拉的光就会从这个世界上隐藏了。他们说，以色列的灵魂和妥拉是完全绑在一起的。在西乃山赐下这个烈火的妥拉给他们的时候，很难想象哦，你想象得到吗？绑在一起了。然后摩西呢，好像是中间的桥梁，他点亮了在以色列百姓每个灵魂里面的妥拉。 这些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咀嚼咀嚼，又思想思想的。但是你要是听不懂也没有关系。他说这个陀拉呢，是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你不要单单把陀拉看成是礼物而已，乃是要领受为这个是婚约的礼物，一个见证，一个证据。这位新妇许配了新郎，这位新郎是谁？神。不错，陀拉是礼物，只有一个人他预备了他自己来领受，他认出了这个礼物的重要永恒的价值，那么陀拉的光呢，才会从他的里面照耀出来，而且这是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下个礼拜祝棚节过后会有一天陀拉节，在陀拉节的时候，在各个会堂里面他们会唱陀拉是我们的力量和光，力量是陀拉的本质，光呢是从陀拉照出来的，陀拉就是光，耶稣啊就是光，真光。然后因着我们的渴望，因着我们对陀拉的渴望，对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么宝贵的婚约礼物那么的喜爱的话，这个真光呢就会继续持续不断的更新我们。所以他们用诗篇29篇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说神会先赐力量给他的百姓，然后呢神必会赐福给他的百姓。这个祝福是随着陀拉之光不断的更新我们赐下来的，添加给我们的。然后第五节我们再次看到了耶稣伦这个字，这个奇怪的字，耶稣伦指的就是以色列，而它字面的意思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行在正路当中的义人，正直的人。当以色列各支派能够行在陀拉的光中，并且呢彼此能够和平相处，聚集成为合一的群体的时候，他们被称为约书伦，神就在他们中间做王了。可是如果他们当中彼此发生冲突，相咬相吞，那么他们就不是了，就不是了。摩西为以色列各支派的祝福，我们马上就进入摩西为以色列各支派的祝福。第六节开始，第一个摩西祝福的是谁？流便，或是翻成吕便啊，鲁本。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看了一个儿子。第六节，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摩西啊，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啊？你讲出这样的祝福，对流便讲出这样祝福的话呢？摩西在祝福的时候，其实他所站立的地方传统上是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而他要上的那个尼波山呢，就是在流便支派的领土上。我们知道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呢，他们选择定居在约旦河东。流便是雅各的长子，然而在雅各临终之前，所谓的祝福，爸爸给儿子的祝福当中呢，其实雅各在那里取消了流便的长子的名分，传统上他应该要给流便的，那是因为流便和他的妾皮拉上了床，污秽了他爸爸的床，那所以长子的名分呢，祝福呢，就给了约瑟。我们在历代志上第五章，在这个家谱里面也看见第一节他这么说，以色列的长子，以色列就是指雅各，这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 他不算长子，约瑟不算长子。第二节是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摩西的祝福，他向神祈求，希望流便支派不会被敌人征服，或是呢被同化而灭绝。如果我们追看流便支派以后的命运呢，我们发现流便支派一直到士师时代和王国的初期，他都还在，但是之后呢，好像就看见他越来越变得微不足道了，人口大大的减少，他失去了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的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所以我们看见历代志上第五章25、26节讲到他们就是两个半支派呢，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歌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在古代呢，发生在像这样发生在流便支派的事情呢，其实在古代是常见的。有一些支派不只是消失，有的时候他们是并入其他的支派，比如用通婚的方式。一个支派的命运呢，在长长的时间点上起起落落的，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讲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时候，说十个支派失落的十个支派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名词想象成一个群体，不动的群体，从这里到那里，从这里到那里都在一起，其实不是，他们会散开，然后彼此通婚，或是跟异教徒通婚，或是跟列国的人通婚，然后就越行越远，然后最后呢，其实是找不到那个根源了。特别是北国以色列，但是南国呢，犹大南国呢，那个情形是比较特殊。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呢，其实有很多，这我们要讲说十个支派的很多的人也逃到南国来，所以在他们当中有各个支派的人住在那里，然后他们以后就通称叫犹太人，我们等一下再提。接下来摩西祝福的是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赞美的意思，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犹大支派弥赛亚耶稣啊，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摩西对犹大的祝福，他看见的好像暗示着犹大呢会与敌人战争。摩西祈求神啊，你需要听犹大的声音，犹大的祷告，在战斗当中帮助犹大，然后呢令犹大回到他们家人身边。我们在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先上去打仗的时候，或许摩西也看见了这一点，然后讲到说求神俯听，对我们来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熟悉的词，什么中文的翻译希伯来文的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听、顺服、遵行，并且采取行动。所以到目前妥拉一直恳求以色列百姓要听，要什么听从神。可是摩西在这里他请求神俯听犹大呼求的声音，呼求神的帮助的声音，然后神呢什么 听就采取行动。摩西对犹大的祝福就在这里。接下来他对利未的祝福，我们看他用很长的话，很长的话为利未支派祝福。你当然记得摩西跟亚伦都是出于利未支派，利未人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摩西的祝福集中在他们作为神的妥拉教师和最重要的献祭仪式上的角色。第八节，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圣经中提到乌灵跟土民呢，一共有四次，这是两块石头放在大祭司胸牌里面的袋子里，一个很特别的袋子里，那是用来确定呢神在某些事情上的旨意。但如何使用呢？还是说如何表明神的决定呢？已经失传好几个世纪了，甚至于乌灵跟土民的确切的意义呢，也没有人知道了。但是有些人认为这两块石头呢，代表的是希伯来文的头一个字 Aleph 和最后一个字 Tav。 很有意思的是，乌灵跟土民使用的时候，他会给出来的答案也是是和否。摩西的祝福就是，你的土民和乌灵在你虔诚人那里，求神继续使用利未人，使用亚伦的后代做祭司。那接下来摩西称利未人曾经在玛撒和米利巴那里受过考验，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抱怨没有水，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了。原来这个也是神的一个试验。那谁被试验呢？我们看出埃及记15章24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于是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出埃及记17章第7节，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在希伯来文中玛撒，玛撒意思是考验的地方，米利巴呢是挑战的地方。你考验了谁？你挑战了谁？利未，而他们通过了。所以我们来到第9节，摩西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如果要了解这一段这个第9节的话呢，会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32章的金牛犊事件。当摩西看见百姓放肆造了金牛犊行邪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利未人出来与神站立，像那个腓尼哈一样，为着神有祭血的心。所以这段经文是否让我们想起了在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14章，耶稣啊讲的一段也是让我们心中觉得很不安的话呢？我们来看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啊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若不爱我胜过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们，想恨自己的父母，并不是说我们的家人拜了偶像你就杀了他，或者说他们不同意我们的信仰就离开他们。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恨字它的翻译的意思呢，比较正确的是拒绝或是不考虑。 比如说拒绝和我们的家人一样去拜偶像，或是说我们的家人不同意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考虑放弃，所以跟我们认为的那个恨意义是不一样的。耶稣啊，并不是在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许多人啊，上万的人啊，跟随着他，你们为什么跟随我？他不是在告诉他们说，你要对你的亲人产生一种不近情理的敌意，不是。他的意思乃是说，如果你要成为我的门徒，当你的至近的人、家人拦阻你的时候，或是甚至于你自己想各种各样的理由的时候，你要拒绝，然后呢，你要将你的生命交给弥赛亚。他们拦阻你，他们坚持你不可以跟随耶稣啊的话，你要拒绝他们，将你的生命交给弥赛亚耶稣啊，继续选择跟随他。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你才配跟随他。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如果我们决定要跟随弥赛亚耶稣啊，我们必须要愿意。当然神会指示我们，会告诉我们放弃任何挡在我们和神之间的人或是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做出一些蛮艰难的、蛮困难的一些决定，一些令人心碎的选择。所以在这里耶稣啊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他们，你要做出一些像当年在出埃及之后拜金牛犊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利未人所做的选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要求或是这样的选择成为过去了。有一天最后的圣战，哈米奇多顿的战争，或许有些人要面对，你要跟这个世界认同呢，进入巴比伦系统的这些人认同呢，还是与神认同呢？你如何才能够做对的选择？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很知道神的话、神的妥拉、他的心、他的要求、他所要的是什么。你如果对他的话语不感兴趣，一点都不想去知道的话，恐怕到最后你的选择不会正中目标的。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利未人做到了第九节所讲的，因此他们得到了第十节的奖赏。我们来看第十节，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妥拉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成为妥拉教师，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最后摩西祝福，这是祝福了，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在利未人、利未支派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合神心意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这个进入应许地之后的支派却与分地无分，因为耶和华说，耶和华神说，我是他们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他是摩西在这里祝福，让耶和华神必在财务上降福给利未支派，使他们手里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而且没有仇敌可以胜过他们。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第四个祝福，便雅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右手之子。便雅悯是雅各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难产而死嘛，拉结。他只有一句话，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感谢神的，摩西没有看到在士师记里面的 贝雅敏支派，他看到的是最后会发生的事情。贝雅敏所分到的土地很小，而且他是在两个大支派之间，南边是犹大，北边是以法莲。但是呢，耶路撒冷和后来所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就是在便雅悯支派的土地上。所以摩西祝福他，便雅悯你是神所亲爱的，换句话说，便雅悯受到特别的宠爱，神安息在神的居所，在地上的居所安息在便雅悯的身边。接下来摩西祝福约瑟，约瑟的意思是增添的意思。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约瑟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两个支派做代表，这个支派主要的属性就是结果子，增长，硕果累累，完全体现在约瑟的名字里面，增添。愿神在增添，在增添，和以法莲的名字里面使我昌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摩西至少使用了五次宝物 Megate。 那这个词呢，它还有其他意思，就是很卓越，很珍贵的东西，珍贵的水果，令人愉悦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也可以翻译成奖赏或是富裕，来表示约瑟支派将会得到的福，得天上的宝物，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得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哇，这是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些祝福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我是说，这一切的珍宝都将落在约瑟的头上。他是与众弟兄不同的，他是众弟兄中的王子。约瑟得到了他父亲雅各的长子的祝福，或者说将长子的双份的祝福呢，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因为雅各已经领养了他们，把以法莲跟马拿西的地位提升到与雅各的众子同等的地位，而不是作为雅各孙子的这个地位。所以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一个关于约瑟支派不寻常的名号，说他在威严中呢，就像投胎的牛，他的脚像野牛。投胎的公牛其实是会幕当中最高的献祭的祭牲祭品之一，那仅次于成熟的三岁的公牛，它代表着强大的力量。那野牛呢，象征一个有勇力的战士，用脚刺伤他的敌人，没有人逃得掉的，所以在战斗当中他是强大的。因此从约瑟支派开始，硕果累累，财富累累，到他们人数众多，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优秀的战士。然后摩西以预言的形式来宣告，以法莲的人数将会是万万，而马拿西的人数是千千。这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因为以法莲最终统治了九个支派，以色列北部的九个支派，还包括他的兄弟马拿西也在他的统治之下。我们常常讲到北国的时候， 会用以法莲来代替。那最终呢，他们的触角也遍及了地的四角，但是是以一种非常悲哀的悲剧的形式实现了。他们被亚述人征服被掳，并且将他们移到外邦，强行将他们分散在广阔的亚洲大陆、欧洲大陆。刚刚我们所说的分散的这个十个支派呢，很快的就变成了外邦人了。所以耶利米书说，神给了他们离婚的证书，再也没有把他们带回来过。这要到幕后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我们在讲这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时候，有很详细的提到了以法莲北国十个支派，他们真的是与外邦的种族彻底的混杂在一起了。他们失去了，真正失去了希伯来的身份，以色列的身份。这其实在何西阿书和以赛亚书里面都有预言。何西阿书中神说，这十个支派将成为罗密，那意思就是非我民的意思。但是呢，神也曾经预言，一样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罗阿密，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哈利路亚，神是我们的希望。接下来摩西为西布伦以撒家祝福，西布伦的意思就是同住，以撒家就是有价值的意思。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呢，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产的珍宝。这些已经应验了吗？摩西说，西布伦人要在旅途中欢欣喜乐。西布伦这个支派一直与贸易商人有来往。那以撒家呢，说他们会住在帐篷里欢喜快乐。本来帐篷是牧羊人的永久居所，因为他们可以移动。那以撒家一直与放牧跟牧场连在一起。拉比称以撒家是在帐篷里学习妥拉，因此在历代志上第12章32节讲到，以撒家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学习妥拉，有属天的智慧，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大卫的勇士，大卫的战士行军作战的时候，总要问以撒家支派。摩西的祝福呢，似乎也让我们看见这两个支派的未来，好像他们会进入国际贸易关系中，并且会给列国带来繁荣，彼此会建立起忠诚牢固的伙伴关系。那这个我们只有相信，还无法证明。加德得到他的祝福。20节，论加德说，使加德扩张的应当称颂。加德助如母狮，他撕裂膀背，连头顶也撕裂。第21节，他为自己拣选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份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的典章。摩西祝福加德，加德是两个半支派之一，选择约旦河东的地。摩西祝福加德能够扩张他的土地，而加德也许是所有支派当中得到最丰富的，得到最优秀的牧场和农田，而且加德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闻名，尽管不一定是最大的军队。所以加德在那里呢， 好像是一头准备随时要进攻的狮子，象征着他们是凶猛的战士。但是21节谈到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粪存留，这一段经文摩西好像是在暗示着一件事，好像他知道就是在迦得的领土里面有一块地是指定用来埋葬律法者，就是摩西。但是在那里呢，摩西的埋葬的地方呢被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目的。这位摩西，这位律法者呢，他来了，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和耶和华为以色列所立的典章。我们从地图上看，我们知道尼波山事实上是在流便支派的领土边界上，但是摩西被埋葬的地方呢，没有人知道，只有在这里透露一点点，有可能就是在迦得。你知道这个山脉是连在一起的，那有可能就是在迦得的土地上，不用去找了。但就是深渊的意思，一句话，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摩西没有多说，但支派和迦得支派一样，都是具有狮子般的力量和战斗的能力。但是呢，起初但支派是被分配到很靠近那个很凶猛的腓力士人的地，那后来他们不要这个地了，他们迁移到最北端，在那里他们把那个邪教代表的那个城市呢拉伊征服了，把它改名叫但。可是他们在那里设立了偶像，牛犊的偶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在那里做但支派的祭司，这个支派从此远离神，并且陷入可怕的偶像崇拜当中。摩西不知道吗？但是在这个祝福当中他不提，这是我刚刚提醒大家的，摩西不提负面的，不提。我很喜欢提醒大家，又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或许有人暂时的离开，或是这个我不讲，只要我们记得神永远都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祝福才是他的据点。请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接下来拿弗他利，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拿弗他利的土地非常的肥沃，它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岸，多水源，可以浇灌灌溉，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它拥有丰富的海产还有肥沃的土地。所以拿弗他利的地其实真的他们被形容成像田园诗一般的美好。那我们去过那个地方的都应该知道，弥赛亚在拿撒勒长大的地方就在拿弗他利的地上。第十一，亚瑟，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站在油中。你的门栓或是鞋子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是很好的祝福。亚瑟定居在拿弗他利跟地中海之间，说他可以得到他弟兄的喜悦。那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翻译说，他是最得弟兄喜悦的，或是最受宠爱的。讲到亚瑟把脚浸在油里，指的是橄榄油。事实上亚瑟的地区是出产上等的高品质的橄榄油的。可是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人读了这段经文，他是认为不只是橄榄油，因为以色列处在四周都是出产石油的地方，怎么会以色列没有呢？他就按着这个经文花极大的钱得到许可去挖掘石油，结果是在以色列就是亚瑟的这个领海里面海底挖到了 丰富的石油还有天然气。你说这个摩西的预言祝福有没有成真？很惊人的。摩西祝福了这些支派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他跳掉了一个支派？西缅支派。西缅跟利未是雅各临终的时候祝福他的众子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并没有祝福利未跟西缅，有点像咒诅。但是利未因着金牛犊事件，神给了他们翻转的机会。雅各的祝福说他们会分散在众支派当中，利未的确是分散在众支派当中。那西缅呢？历史上是看见西缅这个支派真的是成为一个很小的支派，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而他们的分到的领土却被犹大的领土包围，也就是说在犹大领土的中间，没有什么发展能力的。所以很快的西缅支派就被犹大吸收了，好像他们的独立的领土就消失了。许多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属于西缅支派的渔民。我曾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和一位犹太弟兄讲过话，我问他说，你知道你是哪个支派吗？我没有假定他就是犹大支派，没有。他说事实上真的不知道了，查不出来了。所以所谓的犹太人不一定是犹大支派的，知道吗？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耶稣论呢，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是摩西的祝福给以色列的。这最后摩西一样的提到，开头跟结束相同的，颂赞以色列的神伟大的作为。摩西提醒以色列，是耶和华神将他们面前的敌人赶走，是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安居乐业，是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丰沛的雨水，带来丰盛的五谷新酒，是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是耶和华神不断地看顾以色列，保护他们免受已知和未知的危险。如果他们忠于耶和华神，神会让以色列的仇敌畏缩投降，俯伏在他们面前，而以色列神也会把他们的仇敌踩在脚下。我相信摩西看到的是最后最后以色列是得胜的，他们在敌人面前是完全以胜利者姿态站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给他看，绕了一圈，圣地绕了一圈，让摩西看到，这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要给你们的地。还要再提醒一次哦，这块地是以色列的应许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没有任何人可以占领这块地，也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分割这块地，这是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的，你一定要知道，而这块地是神的。 连以色列人都不能分割。摩西死在摩亚地，神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这是哪里啊？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摩西去世了，是神亲自的埋葬他，埋葬地点秘密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或许说这样后人就不会为摩西造一个一座神庙来敬拜他、膜拜他。 No， 不可以。或是成为军事的重地，大家都要争夺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是圣地。但是我们看到一件很惊人的事情，就是耶稣啊上十字架被埋葬复活，四福音记得非常的清楚，有很详尽的记载，但是却没有一处记载他埋葬的最终地点在哪里。你去以色列，你去耶路撒冷，你看到花园冢或是那个圣墓堂，他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证明，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没有证据表明就是这个地方。甚至于现在说是在橄榄山，他是被钉死在橄榄山，就是在橄榄山埋葬的，在那里复活，在那里升天，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神知道人，知道人会做什么。你去过那个圣墓堂，你已经看到在那里盖的里面简直就是烟雾弥漫，像庙一样金光闪闪。说到那里有一块石头，是他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时候，就是放在这一块石头上的。我就看到很多人在我们当中也是走过去跪在那里亲吻那块石头。神不要那个庙，神不要，他不要，他不要人这么的膜拜他。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我们一定要认识神。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按照传统惯例，他被哀悼了30天。之后，新的领袖约书亚带着他们预备要进入应许地。这约书亚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当然事实上是神给了约书亚智慧的灵，以便他能够正确的知道怎么样来引导领导百姓。约书亚是新的领袖。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从来没有一位先知比得过摩西。我们要说，直到1500年之后，那个降世为人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啊。其实第十节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就算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等伟大的受敬重的先知，他们在地位上都与摩西不同，他们说的话都不能够超过摩西。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在妥拉跟圣经中添加任何东西、任何话来取代或是凌驾于摩西传给他们的妥拉之上。如果神的先知们都不能够凌驾于摩西之上，凌驾于摩西之上，那么祭司、拉比甚至牧师、神父、教皇、主教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电视布道家都不可以，你知道吗？更不要说，更不要说新约里面的使徒们都不行。这是神的话，我们要放在心中。甚至耶稣啊也为这些话背书，他在马太福音5:17-19说得很清楚，莫想我来要废掉妥拉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妥拉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耶稣啊，弥赛亚，他确实是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和宗保，神的儿子耶稣啊，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最终极的宗保和先知，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神，他有来自父神的最绝对的权威。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直截了当地说，他来不是要废除、改变、删减、增加，甚至挑战摩西传递的神的话。今天当我们结束这一轮的学习，妥拉的学习的时候呢，请你务必要将神的话，耶稣啊所说的话，借着摩西所传的这些妥拉呢，深深的祷告，深深的求圣灵，真理的灵，深深的刻在你的心板上。坚持遵守妥拉就是生命，背离妥拉就是死亡。这绝对不是与你与我无关的事。愿神赐福有耳听见的每一位，所有寻求他、渴慕他、愿意更认识他话语的每一位。我们需要一起起立来宣告 Hazak Hazak Veni Hazek。